谢谢大家。今天呢，我们继续讲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正如上一次我们讲到，前一次讲到这个查尔斯一世啊，在国内可能管他叫查理一世，但我很习惯说查尔斯一世，所以请大家就谅解我可能后面讲这个，就是所谓的查理一世，都是用的是查尔斯一世。我们前一次讲过，就是查尔斯一世在第一次英国内战的时候被击败以后呢，当时国会希望他接受君主立宪制，当然查尔斯一世不干，他跑到苏格兰跟苏格兰结盟，因为他从苏格兰来的嘛。然后呢，又开始就是打第二次英国内战啊，这呢，结果呢，查尔斯一世被击败，然后被拘捕、审判、定罪，并以叛国罪处死。那么这个查尔斯一世死了之后呢，实际上是这个克伦威尔就开始进入了克伦威尔的这个掌权期啊，先开始叫共和国，后来是护国公啊，在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在1649年查尔斯一世被克伦威尔处死了之后呢，马上当时的苏格兰议会，因为苏格兰跟这个查尔斯一世不是结盟了吗，所以苏格兰议会马上在二月份马上就说，就在爱丁堡宣布，就是这个查尔斯一世的儿子啊，小查理啊，后来就叫做查理二世，为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国王啊，用这个来对抗当时被清教徒占领的这个英吉利共和国。那么当时的英格兰议会呢，一看苏格兰直接任命这查理，我这块也还是按照我的发音啊，就是查尔斯二世啊，就是在国内翻成查理二世，但是实际上按照英文发音应该是查尔斯二世啊，我习惯了说成查尔斯二世，就宣布查尔斯二世为这个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国王。这英格兰议会当然就认为这不行啊，马上就发了一个法案，宣布这个选举不合法啊，所以我们不认这个查尔斯二世。那么查尔斯二世呢，在第二年，就是1650年就到了苏格兰的这个爱丁堡，然后呢就在51年的时候呢就加冕啊，就开始自称这个查尔斯二世了啊。实际上查尔斯二世的名头呢是说得很早的，结果呢他带了一些兵啊，就是救他爹，就为他爹报仇啊，同时呢就想获得这个整个对这不列颠的统治。结果克伦威尔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的啊，克伦威尔完全的把这个根本把这个查尔斯二世不放在眼里，这部队被打得稀里哗啦的。这样呢，这个查尔斯二世就输了，输了怎么办呢？克伦威尔呢就在这个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控制者啊，然后要求这些地方全国悬赏捉拿这个查尔斯二世。说谁要是抓到他或者报告他躲藏的地方的话，给赏金1000英镑啊，这个钱很高啊，很高啊，那时候可能一个金镑能过一个月啊，赏金1000英镑，谁敢庇护他将被这个杀头啊，就是死罪。在这种情况下，查尔斯二世知道没人敢真正的就是隐藏他，因为一旦谁都想抓着他获得赏金，而且就是要是就是保护他很可能会被杀头啊，所以赶紧就逃。其实逃得很艰难啊，逃得很艰难，因为到处都在悬赏捉拿他，他就用尽一切办法，真是非常的困苦啊，甚至呢就说在树上住啊，甚至装仆人啊，用各种办法，因为他个子非常高啊，长相又比较独特，所以很容易被认出来，所以就各种各样的装。那么就是跑到1651年的时候，他跑到了法国，因为他妈妈呢就是法国公主啊，然后他的一个妹妹嫁到了荷兰，所以他就觉得这就是亲戚啊，我妈是这个法国人，法国公主，而且我妈在法国，我跟着我妈不行吗？但是很遗憾，法国和荷兰当时为了考虑外交的事情都拒绝接纳他啊，都拒绝接纳他，他就不停的在欧洲大陆各国跑啊，就是看着哪个地方还能待就待，就这差不多9年时间呢，就是也没人给他钱，也没人理他，他过的是非常的困苦啊，全靠一些旧贵族，还有一些就是 他的支持者零星的给一点钱，真是饱经风霜，见惯了眼色啊，什么事儿他都干过，就是真是风餐露宿啊，特别惨。这样特别艰苦的生活呢，就造成这个人呢非常圆滑，非常的狡猾，非常的让人琢磨不透，就他想什么你可能看不清楚，也特别擅长就人际关系，跟谁都能左右逢源啊，真是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记文章啊，城府非常深，而且呢非常机智幽默啊，说起话来的时候呢，经常就是你会被他给感动了啊，经常是这么一个人。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一直认为这个查尔斯二世能够把英国的君主制保存下来，此人的功劳绝不可没啊！而且我们讲过，大宪章的制定者，实际不是大宪章的这个通过者，就约翰王。实际上后来英国王室没有叫约翰的，但是查尔斯一世虽然被烫了断头台，虽然被弄死了，但是还有很多人叫查尔斯。为什么？因为查尔斯二世太聪明了啊，他太聪明了。这个人在很多地方给很多不实之词给陷害啊，很多地方你看不到查尔斯二世是个多么厉害的人，很多地方都是在对他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一看就知道故意贬损的这种说法啊。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些不合理啊，不合理啊。我想用一个比较正常的办法来说明这个人。那么他第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件事儿，当他在这个各国游历的时候，你说他是游历也好，是被迫辗转也行啊。在这个过程之中，在1658年的时候，克伦威尔死了啊。我们上次讲过克伦威尔死了，那么护国公这个位置呢，直接父传子啊，他的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就继续担任护国公。可是大家知道，在当时的英国，克伦威尔完全是靠自己的这种强压统治啊，就是我说了算，你不听我拿军队揍死你，这个样子。那么这个他的儿子呢，完全不具备他的军事实力啊，那些贵族，那些这个军官，那些就是以前的议员完全不听他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整个的英国政团混乱不堪啊，议会的原来的成员啊，军事的将领互打成一团，谁也不服谁，整个国家就是乱成一团糟，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人，就是没有办法去处理政令，整个这个国家就乱，就有点像无政府主义了啊。这个时候呢，到了1659年的时候呢，有些厉害一点的军官就直接恨不得军管了。这样一看一来呢，就残缺议会，就剩下那些残缺议会，这些贵族说不行，咱还得开议会，因为残缺议会就重新开了。这开了以后，这个理查德克伦威尔呢一看情况不妙，如果我不辞职的话，我估计是肯定会被弄死的，所以他就辞职了。他辞职之后呢，这个大家都想去当护国公，都想就是当 number one， 整个国家所有的政令都不能上传下达啊。就谁有本事谁抢人啊，就整个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谁有钱谁有权，谁抢谁能抢谁抢啊，谁没钱谁就抢不过。这个时候呢，就国家确实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这种趋向。当时的苏格兰的总督乔治蒙克将军，这个人千万要记住，这个人是苏格兰总督，就是原来在这个查尔斯一世刚刚去世的时候，就刚刚被砍头的时候，马上就宣布这查尔斯二世为这个为国王的这个苏格兰议会，他们选出来的总督啊，苏格兰总督乔治蒙克将军就带着兵啊，带着兵冲进了伦敦市，要求残缺议会必须把以前清洗的那些长期议会的成员，主要是保王党，这些保王党的成员，就长期议会的成员，那些清洗出来的那个必须回到这个议会之中啊，然后要求议会重新选举。所以你看啊，当时的苏格兰总督他是带兵去的，他并没有要求自己去当这个整个这个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护国公，而是觉得先把这个议会给建起来，然后让议会选举，同时他向 远在当时还正在荷兰啊，正在荷兰那儿那什么，这个从克里威尔一死啊，这个荷兰法国都开始向这个查尔斯二世递了橄榄枝啊，毕竟是亲属嘛，咱们还是好好过日子啊，就有一些人啊，不管是明的暗的，就开始给查尔斯二世钱了，而且呢这蒙克将军呢就直接通过秘密渠道给查尔斯二世就是有些牵连，告诉他，哎，你看，可能你能复辟啊，君主复辟，你得做个姿态啊。如果你做姿态呢，我来欢迎你啊，迎回你当这个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国王。这个姿态，这个机会，被查尔斯二世牢牢的掌握了啊。在这个议会选举之前，查尔斯二世就在荷兰共和国发布了一个宣言，历史上管它叫布列达宣言。这个布列达宣言是英国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文件，因为这项文件英国重新回到了君主制，而君主制能保留到现在和这份宣言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在1660年的4月4号这个布列达宣言就已经公开了。这布列达宣言呢有四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件事儿，承诺大赦啊，只要你承认查尔斯二世是合法国王的这些人啊，免去以前就是你支持克伦威尔也好，支持怎么样也好，所有所犯的罪行，就是按照这个王法都不对啊，这些罪行全部不算了啊，除了啊。弑君者就是杀他爹的人啊，直接就在这要求判他爹死刑的上签字的这些人以外啊，其他的人全部大赦，承诺大赦，你不管你当过克伦威尔的议员还是怎么着，全部大赦。第二个主要的方面就是所有的当时的产权所有者，不管你是怎么来的，你是没收这个皇家土地也好，你是克伦威尔当时给你赏赐也好，不管还是你买的也好，所有的产权所有者可以保留该时期购买的财产啊，除了那弑君者啊，还是那弑君者的财产不管啊，就是你所有的地主阶级啊，你有地主的有地的人啊，你都可以啊。如果有一些有争议的这种就是赠与，比如说克伦威尔给的这个实际上是给弑君者啊，或者地产转让，由议会决定这个产权属谁啊，这议会来决定这个产权到底归谁啊，所以这一条是稳定了当时的几乎所有的有产者啊，稳定了所有有产者。第三条呢，它保证我实施宗教宽容政策啊，在不扰乱王国和平的情况下实施宗教宽容，并且呢期望由议会通过法案赋予这种宽容。他承诺，我从本人的这个王权立场上来说，我保证宗教宽容，不对任何这个宗教者给予这个宗教的这个治理啊，就是惩戒啊，这一条很重要啊。就当时的人们，因为英国当时为这个是天主教、国教还是清教的一些人打的已经是乱七八糟了啊，已经乱七八糟，所以这条很多人心里松了口气啊，可别再弄这个就是血腥玛丽或者是那个谁那当时很多人曾经干的那些事儿，还是回到那种宽容比较好，很多人当时是这么想的。那第四条呢，就是向军队支付欠薪，因为当时的部队呢已经是欠了好多钱啊，而且呢当时这个苏格兰的蒙克将军他带的这个苏格兰人兵呢，你跑到这个伦敦也是花好多钱的，你得给人就是给人这个长途跋涉的人这劳军的钱呢，人家帮你当皇帝了，但帮你当国王了，对吧？所以呢实际上就说我对部队所有的都支付欠薪啊，这个让军队的安心服役，这样一来呢就是这个军队呢就心里哎很踏实了啊，你别到时候不给钱。而且呢明确的承诺说，这个我这所有承诺呢，这个议会都有权通过法案修改啊，我这个就是各个集团的利益我都会努力保障的。这布列达宣言的这个内容是在4月4号公开的。那么什么时候开会的呢？新的议会就在4月25号召开。拿到这个宣言之后， 几乎所有的议员觉得，哎，这还是可以承受的，因为国内打得太乱了啊，一会儿这个共和制，一会儿这个护国主制，一会儿这个议会制，一会儿是这个军管制，都不行。那咱还回到原来，看看原来那个君主制是不是可以呀？而且显然，在布利达宣言里面，这查尔斯二世是承诺跟议会合作进行统治，甚至说我怂，我不行啊，我这个君主其实是听你们的，我所有的这些规定都听议会的，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议会里边的道德意识一看，哎，不错，挺好。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很明确的说 ，OK， 我们可以恢复君主制。因此在那次的议会中就声明。君主制复辟啊，英国恢复君主制。在这之前呢，爱尔兰已经恢复他是爱尔兰国王了。但是恢复君主制是恢复君主制，明确的规定这个国王应该谨慎的行使其有限王权。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查尔斯一世曾经承认过的法令你基本上都应该承认啊，只有两项不能承认，一个是就把主教从上议院驱逐出去的那个法令，还有一个三年法案啊，三年之内必须换一次议员，然后通过选举产生，这两个法案没办法实施。为什么？当时的残缺议会里边的大多数的保王党议员害怕清教徒再使用一些办法，使得这个就是议会又被这清教徒把持，所以这个三年法案被废除了。那么当时的查尔斯二世呢，就找到了一个他最信任的人。这个人当他的这个你说是宰相也好啊，丞相也好，因为当时还是军权制呢，不能叫首相啊，就是一个差不多帮相当于中国宰相这么一个人吧，叫爱德华海德，被授予了他一个伯，后来他授予了一个伯爵称号叫克拉伦登伯爵啊，克拉伦登伯爵很重要啊，他就主导了议会的很多工作啊，主导了议会的很多工作。那么在他的主导下呢，他代表国王让议会通过了这个免罪大赦法啊，免罪大赦法就是在这个布雷达宣言里面说这个大赦的这个问题啊，就通过了一个法律叫免罪大赦法。在这个大赦法里边呢，就是除了专门就是认定查尔斯一世应该判死刑的57个签名的人里边啊，这些人是有罪的，其他人全部都大赦啊，全部都大赦。但是这57个人呢，其实20个人都已经死了，因为时间比较长了嘛，还有10来个人呢逃到国外去了，还有20来个人。那么这20个来个人呢，查尔斯二世呢把9个人定为弑君犯判处死刑啊，其他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基本上也就那样了啊，就是虽然没有死罪，你交点钱什么的反正也还好，就是你别当这个，就别再想当议员了啊，你别想当官了，但是交点钱，我还或者让你监禁或者软禁，基本上就这样了。所以杀他爹的人只有9个人判处死刑，这么一来呢，就是王党分子就不干了，你看我们这么辛辛苦苦的打死了这么多人，结果呢我们国王都死了，结果你才让9个人为此负责，其他人都不行，这太宽大了。这查尔斯二世，那既然这样，那行，那咱把那死去的克伦威尔他们什么的尸体从那个棺木里拖出来啊，然后重新绞刑，再绞一下绞刑架上吊啊，再砍头，就以此来表达我这个为父报仇啊，基本上就是对付弑君罪的这些人，我尽力的去处理了啊。但实质上呢，你可以看到，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拿这事儿来做文章啊，说哎他还杀了9个人呢，他还把那个谁那个死尸给吊起来呢，可能某些就是信教的人啊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儿。但是实质上呢，就是你可以仔细看啊，他的父亲就是被砍头了，那么他回到这个国王位置上只处理了9个人，而且就是剩下的就是拿在死尸来发发脾气。你很难说这就算是一个暴虐的君主啊，我真的不认为是，当然你可以认为是啊，你可以认为是，但我个人就不这么认为。那这样的一个举动呢，让多数曾经在克伦威尔的政府里面干过，或者在这克伦威尔的政府里面得到一些利益，比如说我拿到了比较便宜的地啊，拿到了比较便宜的产业， 这样的人呢放了松了一口气啊，这不会把钱给拿走了，这玩意儿，这要是这个罪行扩大化，那得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这一条呢，就这个免罪大赦法呢，实际上当时是平定人心是很有用的。我们之前讲过，英国实际上当时是国教啊，国教有一个国教，就是那个圣公宗啊，就是亨利八世，他就是在这个英格兰宗教改革里边把圣公宗作为这个英国国教啊。英国国教当时就是一个最厉害的啊，最棒的，基本上所有的必须得信英国国教，不信英国国教怎么样。我们在之前讲的伊丽莎白一世等等之前都已经讲过。那但是苏格兰那儿呢是长老派的。长老宗就是新教的长老宗，这跟英国国教是不一样的。英国国教里边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天主教成分啊，这个英国国教跟天主教的成分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啊，几乎你没办法说这个英国国教是一个纯的新教啊，没法说，它又还是保留了很多的这个天主教的成分，所以它很多新教就是对这个英国国教的圣公宗呢表示不认可。那么长老宗呢，你想想看，是这个我们刚才说了，是谁苏格兰的这将军打过来把这个查尔斯二世给扶上了国王的宝座。那苏格兰那块是长老宗显然我得有利益。我都把这个国王扶上了马，你不得给我点利益啊。所以长老宗这边呢就对这个权力要求就很大。此外呢还有一些传统的天主教的人，就是非国教的这些人仍然在英国很多地方有一定的实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查尔斯二世就是为什么当时这个英国政权这么乱呢，就是为什么非要恢复君主制呢，就是大家都打得不行了啊，因为信仰问题，因为这个宗教问题，因为真是闹得不行了，闹得不可开交了。那么查尔斯二世呢，他的意思就是宗教宽容啊，所以他刚一就登基之后就马上就在那个克拉伦敦的这个家里边呢，就是这个举行了一次会议啊，就说你最好呢，就是英国国教呢跟这个长老宗呢达成一个协议啊，他甚至说呢，就说这个国家的和教会的和平是密不可分的啊，然后呢就说这个英国这个国教这个主教的权利是不是能分一部分给这个长老会议啊。啊，还任命了一些这个非英国国教的教徒担任这个教会领导职务，这样获得这个宗教的统一和和谐，大家都别打架了，都是一家人呐。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四世这多少年以来啊，就是很多年以来这个宗教分歧造成的这个国民呢，咱们能不能重新团结起来呀？宗教宽容一点啊？所以呢，就是这种对这个非国教徒的，就是非国教就非圣公宗的这个教徒呢，就有一种就是。怀柔政策，大家都别打了，大家一起建设美丽英国吧，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啊。这发了一宣言，这宣言呢，大家都觉得，哎，这说话说的挺对，但是议员不干了，因为绝大多数议员，当时的议员，我们讲刚才说了，这个蒙克将军，也就是苏格兰这个总督带来的蒙克将军，要求所有的这个王党，就是被清除的这些长期议会的王党分子回到议会。这些人基本上已经100%的就是国教，就是英国圣公宗的教徒。那么议员之中绝大多数这时候是圣公宗的这个就是国教，英国国教的教徒。他们既担心天主教复辟，又担心克伦威尔的清教复辟，更担心苏格兰的这个长老会的势力压过他们一头，所以他们坚决不干啊，坚决不干，就坚决一定要这个英国圣公宗的人，就是圣信国教的人才能当这个议员，才能当这个领导职务，别的都不行。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是在国会有一场大的斗争啊，这个斗争呢，一会儿我们会讲那个议会斗争里面再讲。啊，因为议会斗争是个太复杂的事情，而且跟宗教之间扯不完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先等一等啊，等一等，先说点轻松话题。因为一说宗教的话题呢，可能大家都已经听着就觉得可怕。啊，我们先说点轻松点的话题啊，轻松点的话题，就是查尔斯一世被砍头之后呢，英国的这种对君主的这种天权神授啊，君主有权威性。有神圣性啊，这种想法就开始逐渐降低了。以前有一个学说叫国王的自然权力说和神圣权力说啊，这过去都是不可动摇的。现在开始有一部分人觉得很质疑啊，你看国王都给砍头了， 也没见着那个克伦威尔出现什么事儿啊，虽然那他的尸体后来被怎么怎么样，但之前也没什么出什么事儿啊。所以呢，英国人的观念中对君主制和君主开始出现了比较理性的态度。有的人开始想，国王是不是也就是一普通人呢？就开始有这种想法了。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王权就应该受到议会的约束，国王的意志不能代替法律。那么法律必须要由这个选举产生的议会的多数通过之后才能生效。君权神授这个理论到底对不对，还得再说。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这个时期，就是君主的这个画像，比如说查尔斯二世的这个画像和这个就雕刻的就浮雕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就 camera 这个东西都是在到处都有啊，就开始卖，可以去购买了。哎呀，购买这个带有国王头像的这个画，还有这个带有国王这个头像的这个雕塑，哎，都可以卖了。所以国王画像雕像商品化开始明显了啊，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至少查尔斯二世对此没有任何意见啊，没有表现出任何意见。而且还有一件大事，对老百姓极其有关的大事，就是在克伦威尔时期呢，因为是清教徒，注意啊，清教徒是不允许你太过分娱乐的啊，他就是祷告工作，祷告工作干活，除此之外你就什么都不能干。所以当时的克伦威尔的清教徒规定呢，禁止赌博，禁止跳舞，禁止戏院演出，什么都不许。我们上次讲过，等到这个谁，这个查尔斯一世，查尔斯二世复辟之后呢，查尔斯二世做了很神奇的有意思的举动。他不仅仅恢复了戏院酒馆，还恢复了妓院赛马场，甚至开了皇家妓院啊，在伦敦就建了一个大大的皇家妓院，就你随便赌钱也好，赛马也好，跳舞也好，赌博也好，嫖妓也没问题啊，嫖娼也没事啊，就是人们都开始庆祝各种各样的节日，不管是宗教节日还是非宗教节日，到处都是唱歌跳舞，歌舞升平，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哎呀，太好玩了，去看戏去，走走，咱赌钱去。整个的英国剧院开始完全复兴，并且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就是在克伦威尔时期，禁止登台的女演员，职业女演员查尔斯完全恢复了，可以啊，这个女演员可以当这个职业女演员啊，可以用啊，所以在剧院里面就开始有了职业的女演员。不仅如此，查尔斯还专门找了两个女演员当自己的情妇。请注意啊，过去这个王的情妇一般都是贵族啊，一般都是贵族，因为实质上一般当女演员的这出身都不太好，都不是太好，让这种人当情妇，在过去是等级观念的情况下是很丢人的事情。但是在查尔斯的情妇之中就有两个女演员，其中有一个女演员是很出名的女演员。所以实质上查尔斯二世营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国王呢？他营造了一个很开放，很友善，很亲民，很宽松，很仁慈，很温和，很宽容，很优雅，很爱科学，很爱艺术，很爱玩乐的这么一个快活形象。这个形象在以往的君主中从来都没有，因为君主是要表达自己是君权神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高高在上的，是见你们一面你们都得跪下的。而这个时候的这个查尔斯二世呢，查尔斯二世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表达的是自己富有爱心，情感充沛，亲民啊，开明啊，健谈，能跟大家玩成一块，贪财好色，跟大家一样啊，也很擅长跟人聊天啊，随随便便跟人拥抱啊，很平易近人，跟随便带着几个随从就去戏院看戏去了啊，随随便便跟人拥抱啊，然后跑到戏院里跟人拥抱的时候还跟人说，哎呀，这怎么样啊，就跟兄弟一样。而且呢，跟这个自己的情妇，这演员情妇公开调情，甚至带着私生子和情妇一起兜风啊，这么一下看上去他就像一个平民一样。这种看起来放纵的生活跟那种清教徒的克伦威尔的那个清规戒律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自由的氛围让普罗大众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啊，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啊，这种普通的小市民的生活，小民众的生活，比那种时时刻刻掉提心吊胆的那个日子要好多了。而查尔斯二世所营造的这个皇家形象啊，既可以作为商业化啊，就是我这个生活有意思吧，你看好玩的哈，你可以当娱乐性的，这种亲民的君主形象，实质上使得后来的君主制，就是各国还保留君主制的这个国家，逐渐向这个方向靠拢了。特别是在1660年议会把这个很严厉的通奸法废除的时候，整个社会又松了一大口气。因为通奸法的最高刑是死刑，就是过去呢，就是国王找情妇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是情妇或者是妻子跟别人通奸，那么就是死刑啊。之前我们讲过，那么这个查尔斯二世力主这个通奸法废除，他说什么呢？他说男人有可能去找情妇，女人也有可能去找情夫，这是一件正常的人的行为。所以很多人说女权主义实际上是查尔斯二世开始的，因为他觉得这种因为性别而造成的这种通奸法的这种死刑规定太严格了。所以这个法律的废除，通奸法废除之后，很多的人，尤其喜欢偷情的人，就觉得哎呦我的妈呀，总算是没有这个死亡的利剑呢，就不再有了啊！这基本上就跟当年流氓法废除的时候一样啊，这个法太严格了啊，所以大部分的民众都欢天喜地的啊。当然有一部分就是清教徒，他很不高兴，觉得你们这样的生活太糜烂了。那么除了艺术啊，他这个查尔斯二世除了就在艺术上投了很多资，包括弄了很多钱给他的情妇啊。那当然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有点那个故意奢侈的这种乱花钱也有啊，但是。这个查尔斯二世的这个钱是议会批准的，不是他自己随便花的啊。这个他能花多少钱，议会都是批准的。那每年120万镑，包括很多很多事儿都得干啊。所以他当时的这些钱他就乱花一气，包括给这个情妇好多钱啊。查尔斯二世是个，就只要你跟他好，他就恨不得什么都给你的人。他不仅仅这个大力的就推广这个艺术啊，包括建这个皇家剧院，他还大力的赞助科学。比如开创立了这个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啊，他自己本身就特别喜欢天文啊，喜欢化学实验啊，他特别喜欢古代化学实验，也特别喜欢研究天文，所以他搞了一个格林威治这个皇家天文台啊，然后要求成立这个皇家科学会啊，一些特别著名的包括牛顿啊这些人都开始冒出来了啊，这个因为这个查尔斯二世对科学的这种支持呢，就整个英国科学革命就开始了。大大的兴起啊，就牛顿在这个1687年发表这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啊，等等等等，包括那个建筑师啊，就被重新这个策划伦敦的城啊，等等等等等等啊，包括就这个建造这个皇家医院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科学和查尔斯二世都有密切的关系。可能有的人听说过这个达芬奇啊，就达芬奇的喜欢，其实达芬奇是个全才啊，全才。达芬奇他专门把这解剖图画出来以后，这个查尔斯二世是专门收藏这个达芬奇的解剖图。就达芬奇能有这么一个，就是后来在这英国这么知名度啊，其实跟这个查尔斯二世对这个达芬奇的这些东西的这个喜爱有绝大的关系啊。就是对达芬奇的这种科学精神的探索，查尔斯二世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所以这个达芬奇被这个英国的王室那么尊崇，这是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特别是他的解剖图啊，很多人看解剖图是害怕的，但是查尔斯二世喜欢，非常喜欢。此外呢，查尔斯二世呢非常知人善任，他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他特别懂得放权啊。说我这个我知道，这时候议会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啊，我的想法不要紧，议会通过我就放。啊，我这权就放给你们。所以呢，他当时因为他非常认可这个克拉伦敦伯爵的这个能力啊，他让他主导议会。那克拉伦敦伯爵的事儿几乎不拦，你们议会通过了，我就同意。这在一个君主制的国家，就已经多少年君主制的这种国家里面，不可想象啊，不可想象。有人说虚君制从哪来？其实从那儿就开始。 有一段时间他是什么都可以啊，什么都同意啊，就是所有人就说这整个就是一点头网，点头网啊，除了干他自己那些那点活以外，就在那点事儿以外都点头。最明显的实际上是他刚继位两年的时候呢，就是克拉伦敦的这个伯爵就安排他去娶这个葡萄牙的公主啊，凯瑟琳公主当王后。为什么呢？这里有绝大的利益关系啊。为什么议会会愿意娶一个天主教的王后？我们知道之前讲只要是天主教王后大家都玩命的不拒绝啊，怎么现在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天主教王后，大家还挺高兴呢？这位王后带来的嫁妆太丰厚了，一个是80万英镑钱多，另外一个是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孟买，还有英葡联盟，这个联盟太重要了。那么英国就可以通过这澳门跟大清进行茶叶贸易。到后来这个打败这个荷兰之后，跟台湾进行这个，就跟郑成功他们家的这郑氏家族啊进行这个各种各样的贸易，都跟这个王后有关系啊。所以实际上葡萄牙这位虽然是天主教的王后，嫁妆如此丰厚，娶那就娶。不仅是把葡萄牙就是这个搞定了这个联盟，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海上霸主荷兰啊，这种一家独大的这种作风，我们知道从这个伊丽莎白一世开始啊，就跟荷兰不停的较劲啊，因为荷兰它利润太丰厚了，海军又厉害，这太厉害了，所以用这个和葡萄牙的这个婚姻呢，就让这个荷兰别再牛了啊。你不要再跟这个葡萄牙再打了，中美的呢，就是中南美洲的这些战争呢，这个别再打了啊！实际上，荷兰呢把这个巴西就归了葡萄牙所有，所以现在巴西那边讲葡萄牙语啊，讲葡萄牙语，因为当时的这个婚姻带来的后果。那么实质上，在1660年的时候，就还刚刚这个就是当这国王的时候。当不列颠的国王了之后，这个查尔斯二世呢，他实际上就开始看到了很多事情。我们刚才说了，他非常知人善任，然后他也是放权，肯放权。当时的这个特别议会呢，实际上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蒙克将军直接就威逼着你们就必须开，尽管里边已经有些人已经很老了，已经快说不出话来，走不动路了，那也得拆，得开。到年底的时候呢，这个特别议会就解散了，然后到1661年的时候就开了新的一届的议会啊，这个议会里面呢大多数是王党分子，就当时被清退的那些王党分子里边还活着的和他们的这个家属他们的孩子。然后这个因为是王党分子占了主流呢，所以历史上管它叫骑士议会。但是还有很多议员呢是这个长期议会的议员，就反对过王党，反对过王党，甚至有一些就是克伦威尔时期的觉得能成，他们也不想退出这个议会，而且也不在这个57人名单里，那就都在里头。那么所以在这个骑士议会之期间呢，有很多保王这个情绪的这个议案就通过了，但是呢也有一些议员坚定的反对这个君主专制，坚定的反对君主专制，不愿意受国王的太多的约束。所以议会呢并不是一个国王说了算的地儿，而且当时查尔斯二世我刚刚说了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虚心的人啊，至少表面上很虚心啊，行，这个议会说了算啊，议会说了我就同意啊，甚至他明确的说啊，我可不想再一次出国旅行了，就是我不想再被废除一次了。因此呢当时的这个骑士议会呢，就保王党呢，他对这个王的权力开始就是往上推啊，因为当时王权力太小了，他们认为再来一克伦威尔可不得了啊，就觉得那简直太痛苦了。然后呢甚至就是民众也是觉得，哎，现在的日子过得可比那时候好多了，那时候提心吊胆的连去赌个钱都不行，连去那个喝个花酒都不行，现在什么都可以，哎，真高兴。所以呢当时通过了一个条例，就是宣称凡是宣称这个所有人的这个任何地方权力高过国王的都要加以逮捕，甚至有这样的这个会议的就这样的这个条例都能通得过啊，甚至通过了一个民兵条例，就是说这个民兵的领导权应该是交给国王的啊。大家知道啊，这个英国呢其实就是以前都不设这常备军啊，就是一般都认为这个常备军肯定是 国王要对议会下手。所以呢，这个一般的民兵的领导权呢，都是这个就是各地的业余的，就是地方上的乡绅啊，他们就是临时负责啊，就是谁组织谁负责啊，就只是治安性的啊，就是如果要是打仗的时候，把这民兵动员起来去打仗。但是在这个过去呢，就是民兵条例里面，就是在1642年的时候有一个民兵条例，就是认为这民兵应该由议会来统辖，让议会来决定他们怎么干，就是后期的这种就是这个军队属于国家啊，然后国家由国家听从国家的命令，实际上是就不听从某个人，而听从国家的这个命令。其实也从那儿来的。但是到了这个谁的时候呢，就是到了这个克伦威尔时期，因为克伦威尔的那个模范新军太厉害了，等于说是他指哪打哪，所以议会呢当时对民兵的统辖权已经没有了。所以到了1662年的时候呢，就说干脆把这个民兵的领导权呢，就是转移到这个由贵族和乡绅组织的政府手里，然后模范新军也被解放了。然后呢，他就是这时候的查尔斯二世呢，他觉得自己啊不行，自己王权就全都等于没有，啊，这议会说了算。他想跟议会不一样的地方呢，完全不能表达，不能一表达，人家就说议会不是这么通过的，你没戏。所以查尔斯二世就想，我得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所以他就说，我想建皇家陆军。如果你认真知道军事的话，你知道这个查尔斯不是你英国有皇家空军，有皇家海军，就是没皇家陆军。为什么呢？因为查尔斯二世每次都想组织皇家陆军，议会每次都给驳回了。不行，你不能干。到最后呢，就是那好吧，我就不再放弃组织这个皇家陆军的这件事了。但是呢，你要得有一些皇家陆军部队啊，保护我的安全。万一有人再谋反呢？你像克伦威尔这样的，我怎么办呢？所以呢，就允许这个查尔斯二世呢，组织一些小规模的皇家陆军部队。但这钱呢，得从他的年费里出，120万英镑里面出。这本来花钱地儿就多，这要养一支军队就更贵了。那么议会觉得自己可以拿钱来就是抑制这个查尔斯二世做坏事，就你虽然养部队，你部队养不起，然后你还不得等我批钱吗？所以无所谓。因此呢，到1664年呢，又通过了一个新的三年法案啊，就是允许这个国王可以随意解散或者召集议会啊，否决议会的立法或者停止议会所定的法律啊。这都是因为保王党当时呢，就想让这个国王呢有一定的权利啊，这个国王的这个权利不要被这个可能未来可能的克伦威尔给限制住。而那个查尔斯二世呢，他实际上在这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他做了一些什么，就是叫做这个感恩仪式啊，就是利用这个宗教的办法啊，就是这个你看我是怎么样从这个逃亡到这个复兴的啊，我是怎么做的啊，我这感恩是上帝的赐予的这个能力，利用各种这样的方式啊，把这个就说你看国王还是为你们好的。由于他做了很多这种亲民的举动呢，很多这个老百姓就觉得你看哎真的是哎国王这个比以前的克伦威尔时期舒服多了，哎呦还觉得这个国王好，国王好。所以呢，这个当年的新三六六四年的时候，1664年的时候，新的三年法案里边呢，就把这个国王的权力增加了。当时想的是可以靠钱来控制他，反正不批款，你怎么也没法弄。那么为什么肯给这个查尔斯二世这么多的优惠待遇呢？实际上是因为当时的大多数议员想干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就是想把所有的非这个英国国教圣公宗的这些教徒全部从这个政治领域给排挤出去啊。因此呢，他们就是想制定这样的法令啊，制定一大堆法典啊，打击那些不信这个英国国教的教徒啊，要拼命的打击他们。而这个内容呢，本来就违背了这个就是我们说刚才说了这个布雷达宣言里面，这个查尔斯二世从开头就说要实行宗教宽容的这个政策。那么用这种办法，就是我对这个王权我可以给你宽大啊，你可以有这个随意解散或者召集议会的权利，但是呢你得答应我什么呢？答应我对这个非国教的教徒要予以清算。这样呢就等于说是你不能干很多事情。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克拉伦敦的本人呢，他本人就不是一个 真的特别纯正的英国国教教徒，他个人呢其实反对一些就是对这个国教教徒这么抬举，然后把其他的非国教教徒全给欺负了这种，他其实反对。但是呢没办法，你在议会里边是一个人，那是议会议员是多数。那么作为妥协呢，好，就是三年法案我王权我给你加强，但是呢我通过了很多法令，比如说市政社团法啊，规定所有担任市政职务的人都要宣誓不违抗当局，所有的宗教管理必须按照英国国教进行，圣餐洗礼等圣事必须符合英国国教规定啊，这个长老派的那些东西必须否定啊，宣誓拒绝那个什么长老派的神圣誓约啊，只有忠实于国王的英国国教教徒才能担任市政职务啊，下议院议员必须获得市政当局的通过才可以，因此国王必须得掌握下议院议员的选举。另外一个呢叫做划一法案，就这个法案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教士和高等学院的教师、中小学校长都必须遵守英国国教的公共祈祷书中对宗教事务的规定啊，这对国教的这个认可度就要绝对的高啊。同时又通过了，后面又通过了集会法，就禁止如果你不是英国国教的话，那个教徒是不允许举行5个人以上的宗教集会的，违者要罚款啊。甚至到了1665年的时候呢，就规定了一个5英里法案，就是所有没有在这个划一法案上就签字宣誓不反抗英国国教，也不试图改变英国国教，凡是必须要签字，如果不签字的话，你不允许进入距离有选举权的选区、市镇5英里范围内，就是你连进都不许进，更甭提选举了。这样一来呢，英国国教就成了英国官方唯一的宗教啊，唯一的就是统治性的宗教啊，其他宗教都得受排挤啊。这样呢，就是除了天主教被排挤，天主教一直被排挤，长老宗被排挤了，清教徒也被排挤了。这样一来呢，就是整个英国人的这个信仰上的这个分裂呀，就变得更加明确了。本来呢，就是这议会中的这些那个，其实就是这些议员呢，想让这个英国国教的地位更强，但是这样一来呢，违背了查尔斯二世当年所说的对宗教宽容的这种作风。结果呢，英国这种敌对势力呢，就各种派别就开始更加明确的要命了。这样呢，这个英国国王呢，也不是所有的这个教会的领导人，只成了英国国教的领导人了。而在这种时候呢，其实是对查尔斯二世来说，他是很不乐意看到这种情况的。因为什么呢？第一，他在流亡期间得到了大量的天主教徒的帮助，然后呢，他在恢复这个国王的地位的时候，获得了长老宗的帮助，也就是他心目中比较恨的是清教徒，除了清教徒的以外，他都不恨啊。同时呢，他认为很多事情上都是国教这帮议员们有点欺负人啊，有点欺负人。从心里边，我估计他是这么想的啊，估计他是这么想的，因为后面的行动表达了这个概念，但是当时他没表达啊，当时是反正你们议会通过什么我就同意什么。那么到了1666年的时候呢，伦敦突然有一次大火，这个火灾呢实际上是意外引发的啊，不是什么后来有的这个清教徒非得说是这个天主教纵火啊，其实不是。但是当大火产生的时候，灾难来临的时候，查尔斯二世和他的弟弟啊，当时他们还都是这个就是英国国教的教徒啊，这个查尔斯二世和他弟弟就约克公爵就开始亲自上火箭坐镇救火啊，重新规划这个伦敦重建啊，就是亲自上。这下呢，就是人民就说，你看我们国王真好，碰到事情亲枪不下火线，亲自去干啊，亲自去做，冒着生命危险。所以到了六七年的时候呢，他就是任用了很多专业人才，就是都是那些什么，就是后来我们就都特别清楚的什么约翰丘吉尔啊，还有什么就天文学家呀、民意代表啊，乱七八糟，这些人都是特别厉害的人啊，都是特别厉害的人。这些人就是从外交啊，从这个财政啊，从各方面各种这样的天才，他全都提拔到这个一线指挥地位。 同时呢，他开始特别注重这个海军的建设啊，他鼓励这个英国海盗啊，利用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海上势力的衰弱啊，去挤兑这个海上霸主荷兰啊，就是用这个海盗去欺负荷兰啊，这样发动了这个英荷战争啊。当然实际上英荷战争挺惨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讲到这儿，然后等到下次我们再把这个讲完，因为内容还太多啊，因为里面的事情还很多，包括这个党派的形成也是在这个查尔斯二世期间啊。查尔斯二世是个很有讲头的这么一个英国国王，只是很多地方很少讲他，所以我来补充一下这个情况啊。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